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你现在可能濒临破产，然后走投无路了。
嗯，听起来就很惨。
对，这时候一个朋友终于给你寄来了一张巨额支票，刚好救了你的命，然后你满怀感激的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但是你是这么写的：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你之前其实只是没机会帮我，不过顺便说一句啊，我其实并不真的需要这笔钱，我一个人也能搞定。
哇，如果我是那个寄支票的朋友，收到这条信息，我大概会想，这人有病吧？这到底算哪门子感谢？
绝对的，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这绝对会被打上那种不识好歹的标签。但如果是在2000年前呢？这其实可能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生存策略。
是的，非常高明。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是你的向导。今天呢，我们要潜入一份极其迷人的历史文献，也就是 Matthew S. Harmon 博士关于腓立比书4章10到23节的讲座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去 decode 一封可能是史上最奇特的带有免责声明的感谢信。
对，而且这张文本的背景本身就非常有张力，就是保罗，也就是这封信的作者，他当时其实正被囚禁着。
情况很不乐观。
没错，在写下这段看似很辩由的感谢语之前，他刚刚向腓立比教会给出了一连串那种高强度的指令，教导他们如何在极端的压力下用祷告去克服焦虑。
是，然后紧接着话锋一转。
对，作为整封信的结尾，他抛出了这个被称为不讲情面的感谢的段落。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这种致谢、解释，然后加上限定条件的奇特循环结构。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保罗情商低，
那是因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他正在小心翼翼的，怎么说呢，拆解一颗当时的社会文化地雷。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收到一笔救命钱需要排雷？ Harmon 博士的分析里特别指出，保罗在经文中反复强调一件事，
就是那个反复撇清关系的模式。
对对对，他说，我感谢你们的思念，我知道你们只是之前没机会表达，但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因为我缺乏。这种极力撇清关系的态度背后到底在防备什么呢？
他其实是在防备当时古希腊罗马社会中一种无处不在的而且极具控制力的文化，就是所谓的赞助人与门客文化。
哦，赞助人和门客，这个在当时很普遍吗？
非常普遍。在那个时代，社会阶层是高度固化的，根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福利。那些富有的赞助人，他们会向底层的门客提供金钱呢、食物或者是法律保护，但这绝不是什么免费的慈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完全没有。作为交换呢，门客必须每天清晨去赞助人的宅邸排队请安，这在当时叫撒路他秀。
每天早上都要去，这简直比打卡上班还严格。
是的，然后还要作为赞助人的随从，在公共场合簇拥着他，为他大声叫好。本质上就是赞助人用资源购买了门客的自由和忠诚，以此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荣誉。
哇，这太有画面感了，这就像是现代商业社会里的那种带附加条件的品牌赞助。
这比喻很贴切。
就比如我是一个独立创作者，然后一个大财团突然跑过来说，哎，我给你投一大笔钱。
但潜台词肯定没那么简单。
没错，潜台词就是拿了我的钱，你就得按我的规矩发声，我的竞争对手你必须踩，我的产品你必须夸。保罗肯定是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权力动态。
对，他绝不愿意成为腓立比教会的所谓专属门客，一旦接受了这种传统的赞助关系，保罗教导就会完全失去独立性。
所以他就用了那种奇怪的感谢方式。
是的，保罗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话语权翻转，他不是在生硬的拒绝好意，而是在重新定义他们之间的结构。
怎么个重新定义法？
他通过那些限定条件向腓立比人传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你们不是我的赞助人，我也不是你们的门客，在这个生态系统里，上帝他是那唯一的终极的大赞助人。
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层级上了。
完全正确。我们所有人，无论是给钱的还是收钱的，其实都是上帝的门客。资源是从上帝那里流出，经过腓立比教会，然后才流向了保罗。
哇，把双方都降维到门客的位置上，这就彻底抹平了金钱带来的那种权力压迫感。不过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了。
什么冲突？
保罗切断了跟金主建立深度绑定关系的机会，他到底底气从何而来呢？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资料中详细剖析了保罗对知足这个词的重新定义。
这正是保罗思想中最具颠覆性的一环了。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圈，比如当时很流行的斯多葛学派，他们非常推崇一个概念叫自给自足。
就是靠自己搞定一切那种。
对，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通过强大的意志力切断对外界一切情感和物质的依赖。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我不需要任何人，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听起来是不是和我们今天某些极端的成功学非常相似？
太像了。现在很多人追求所谓的绝对财务自由，潜台词其实就是，只要我赚够了1亿，我就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了，我就可以彻底把自己包裹在金钱打造的绝对防御里。
没错，用金钱筑起高墙。
但老实说，这种建立在隔离和囤积上的安全感听起来非常孤独，甚至有点像是在防备整个世界。
豪然博士在讲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种所谓不需要任何人的自给自足，其实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因为人类被创造出来，本就是为了在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
那保罗是怎么处理这个流行词汇的？
他非常巧妙地挪用了当时哲学圈的这个词汇，但他把内核全给换了。他把那种孤独的自我满足转化成了以上帝为足。
以上帝为足，这跟自给自足听起来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啊。
是的，保罗的知足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切，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无欲无求，而是因为他把安全感的锚死死地抛在了对上帝主权和供应的深沉信任上。
因为环境是会变的，今天账户可能暴涨，明天可能就一无所有了。
对，如果你的满足感建立在这些变量上，那你的人生就是在坐一趟永远停不下来的过山车，太折磨了。
讲到这里，资料里提到一个极其抓人的细节。在第12节，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了秘诀。这是得了秘诀这个词，据说很不一般。
绝对不一般。保罗在这里用的词，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简直就是一枚深水炸弹。在古希腊，这个词是专门用于那些私密的、边缘的所谓神秘宗教的。
神秘宗教？听起来像什么秘密结社？
就是那种极度排他的 VIP 俱乐部。你必须经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甚至带有危险性的入会仪式，然后才能获得所谓的宇宙终极密码。
哇，所以它代表着一种极少数特权阶层才能掌握的奥秘。但等一下，如果这个是一个关于生存和尊严的终极密码，保罗竟然把它直接写在了一封公开信里。
这就是讽刺和颠覆的地方。而且如果你对照腓立比书前面的内容，保罗故意使用了关于降杯的同源词汇。
降杯？也就是说，当时那些神秘宗教的密码是教人如何获得超自然的力量和统治地位。
没错，追求更高的权力。
而保罗公开的这个密码却是如何在极度的匮乏和屈辱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尊严和绝对的平静。这简直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的降维打击啊。
完全的降维打击。而这种打击完美的体现在了随后那句可能是整本书中最著名但也最常被误用的名言上，就是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哦，我们必须好好聊聊这句话。听着我们今天讨论的你，绝对在无数个场合见过它，运动员把它印在球鞋上，或者用反光膏画在眼睛下面。
是的，非常常见的画面。
在我们的现代语境里，这句话完全被包装成了某种积极心理学的终极口号，感觉就像是只要我内心足够渴望，只要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加持，我就能赢下这场比赛，或者我就能拿下那个千万级的项目，
仿佛自己无所不能。
但如果结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缺乏中保持谦卑的密码，这句口号是不是完全走偏了？
偏得非常离谱。Harman 博士在讲座中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学纠偏，这其实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更是翻译和介词使用的问题。
介词用错了。
对，在更准确的原文直译中，不应该是通过那加给我力量的，而应该是在那加给我力量的里面。
作为一个非语言学专业的人，我得问一句了，通过和在什么里面，这俩听起来差不多啊，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
区别其实在于机制的根本不同。通过就像是把信仰当成一块外接电池，你插上它是为了驱动你去实现你自己的欲望和野心。
哦，我懂了。那 在什么里面呢？
而在什么里面是一个领域，一个生存空间的概念。你可以想象一艘潜水艇在深海里。
潜水艇，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保罗的意思是，在基督这个生存空间里，无论外界的水压是极度富足带来的诱惑，还是极度贫困带来的绝望，这艘潜水艇都不会被压碎。
所以他不是在说我能心想事成。
绝对不是。他是在说我能承受住人生的任何极端气候，并且依然存活。
这个潜水艇的比喻太绝了。它不是让你拥有改变海洋流向的超能力，而是给了你对抗恐怖水压的结构强度。
非常精准的总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区分两个概念，那就是需要和想要。
没错，就像资料里那个很扎心的例子，你以为你需要最新款的旗舰手机，但拨开这层消费主义的伪装，你真正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能保持通信的工具。
是的，如果把信仰当成满足我们无限想要的许愿池，那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知足，因为想要是永远填不满的。
完全同意。而且当我们把这两者混淆时，我们就失去了抵御外界波动的能力了。保罗之所以能说出凡事都能做，是因为他的需要已经被最高级别的源头锁定并满足了。
没错，他的底线极其稳固。
好，但我这里必须稍微扮演一下杠精了。如果保罗真的像一艘完美的潜水艇，外界的贫穷或富有根本影响不了他，那他一开始为什么要收腓立比教会的钱呢？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会想到的问题。
对啊，既然他不需要这笔钱来获得内心的满足，而且他还极力避免被当成门客，那他直接拒收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篇幅去夸奖他们的奉献？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质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另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保罗所构建的管家神学。
什么社会现象？
在保罗旅行传道的那个时代，地中海世界其实到处都是所谓的江湖游侠教师，或者说诡辩家，
就是到处骗吃骗喝那种人。
差不多，这些人来到一个繁华的城镇，靠着极具煽动性的演讲聚集一大批粉丝，大肆敛财，等把当地人的钱包掏空了，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人。
哇，古代版的割韭菜啊。所以保罗为了不跟这些骗子同流合污，一直对钱非常敏感，甚至宁愿自己边搭帐篷打工边传道。
没错，他极少接受教会的资助，但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保罗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供资金支持。
那他为什么偏偏收了他们的钱？
保罗之所以收下这笔钱，并且大加赞赏，是因为他看中的根本不是这笔钱能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他看中的是这笔捐赠背后的，可以说是神圣记账系统。
记账系统？
对，保罗明确说，他求的不是礼物，而是希望这礼物能增加在腓立比人账上的果子，或者说信用。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像现代那种危险的繁荣福音啊，就是那种你给教会捐钱，上帝就会在你的银行账户里给你双倍的回报。保罗是在搞这种投资理财吗？
绝对不是。哈门博士特别警告要抵制这种虚假的繁荣福音。保罗在这里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转换。
怎么转换呢？
他把这笔钱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横向交易提升到了献祭的层面，这其实是一种敬拜行为。
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不是在给保罗付工资？
不是的，他们是在把自己的资源交给上帝，然后上帝用这笔资源去满足了保罗在这个特定时刻的物理需求。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上帝会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上帝的资源流转体系中了。
正是如此，这就引出了讲座资料中那个极其生动而且让人拍案叫绝的比喻。
就是那个帮朋友代养宠物鱼的比喻，这个比喻简直把这种资源流转体系解释得淋漓尽致。
对，这个比喻极其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做管家之分。
想象一下，你最好的朋友要去度个长假，然后把他的宝贝金鱼交给你代养，你看着那个鱼缸每天战战兢兢地喂食换水，你为什么会有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
因为万一养死了没法交代啊。
没错，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那条鱼不是你的，你是要交账的。如果朋友度假回来看到鱼缸里翻的白肚皮，那场面会有多灾难？
那绝对是社死现场。韩门博士指出，这种对待别人宠物鱼的敬畏感，恰恰就是我们对待自己钱包里的钱、日常表上的时间，甚至是我们的精力和才华所应有的态度。
一切都是借来的。
对， 这一切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我们只是代养人，并不是所有者。我们现代人往往觉得管家这个词好像是在剥夺我们的权利。
对，潜意识里觉得这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只需拿出一小部分做点慈善，剩下的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挥霍了。
但宠物鱼的比喻打破了这种错觉，100%的资源都是主人的，你只是在执行管理权而已。
如果连我的时间、我的专业技能都是上帝的宠物鱼，那这其实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痛点啊。
哦，怎么说？
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太穷了，我都没钱，我哪有资格谈慷慨？但实际上，如果时间也是宠物鱼，那这些人其实也完全被纳入了这个管家体系里。
没错，当你意识到自己只是个管家的时候，这就彻底解锁了慷慨的门槛。慷慨不再是富人用多余财富建立优越感的那种特权了，
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做的事儿。比如如何分配时间去倾听他人，如何运用专业技能去帮助别人。
对，这都是管理行为。
这真的是一种底层的思维重装。那么当我们带着这种全新的视角去回看这封信最后的结语，也就是21到23节时，我们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吗？通常书信的结尾不就是一些例行公事的寒暄吗？
表面上看是寒暄，但如果我们将一切与宏大图景联系起来看，保罗在结尾处其实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震撼弹。
震撼弹，
它不仅传达了各地信徒的问候，强调了早期教会那种跨越地域的普世连接，它甚至极其轻描淡定地加上了一句话。
哪句？
他说，特别是凯撒家里的人，特地问你们安。
凯撒家里的人，等一下，这可是在罗马帝国呀。保罗不是一个被铁链锁着的囚犯吗？他怎么可能接触到帝国的权力核心？
这正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保罗虽然被软禁，但他身边每天都有轮换的罗马禁卫军看守，保罗就把这些看守当成了听众，
顺便传个道。
对，随着士兵们的换防，这种信仰的理念就像水一样渗透进了罗马官僚系统的缝隙，最终竟然触及到了皇帝的家属或者核心行政人员。
哇，一个看似失去一切自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囚徒，却从内部 hacker 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难触及的权力机器，这是对凡事都能坐在现实中最高级别的印证了。
完全同意，环境甚至是帝国的锁链都无法限制这艘潜水艇，而资料最后还指出，一切的发生都离不开保罗在信件首尾设置的一个特定的框架。
什么框架？
恩典的首尾呼应。腓立比书第一章以恩典开篇，第四章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收尾。恩典绝不是一句毫无营养的宗教客套话，
它是核心。
对，为什么保罗能拒绝赞助人的控制？为什么他能在匮乏中知足？为什么他能把别人的钱看作是对上帝的献祭？因为恩典是这套系统的底层操作系统。
恩典意味着一切都是不配得的礼物。
没错，当你真切地意识到连你的呼吸都是一种恩典时，你就再也无法用世俗的权力、焦虑和贪婪去衡量这个世界了。这就是理解这段文本的万能钥匙。
太透彻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洞见。首先，谨记你生活中的赞助人陷阱，别让那些带有附加条件的利益交换买断了你的独立性和原则。
其次，拒绝现代社会那种建立在囤积上的孤独的自给足，真正的底气来自对更高源头的信任。
第三，请把那句被滥用的金句从实现野心的许愿池还人为对抗人生极端水压的潜水艇舱壁。最后，记住那条朋友的宠物鱼，以敬畏和极大的慷慨去管理你手里的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
这些洞见确实非常颠覆。
是的，在我们的探讨接近尾声时，我想向你抛出一个问题，一个你可以带回现实生活中去反复咀嚼的思想实验。我们今天谈论了环境不能决定满足感，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代管。那么，想象一下。
想象什么呢？
如果明天早上你醒来，突然遭遇了极端的失去，比如你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工作，甚至破产了，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你的账户里突然多出了一笔天文数字的意外之财，
如果这两种极其戏剧化的极端情况发生，而你此刻真真切切地掌握了保罗所说的那个神秘密码，
那心态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对，你面对这两种处境的心理反应会和现在的你有何不同？当你既不需要在贫穷中感到羞耻，也不需要在暴富后患得患失时，这会不会让你彻底从对得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体验到一种真正不可摧毁的自由？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潜入这份历史文件，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带着这种批判性和探究的眼光去审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法则。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